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7月31号，七月的最后一天，今天呢也是重磅中的重磅。今天呢几个大科技公司的财报呢大家进一步进行解读，同时呢 Fed 联储 Powell 呢今天的会议上透露出来他的九月份降息的思绪的马迹。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昨天的微软的这样的一个财报，今天在进一步解读之后加上有摩根士丹利的背书，昨天大跌超过 7% 的英伟达，今天呢 NVIDIA 大涨了将近 13%， 包括呢台积电等等。以前我在上周我说过哈，几乎从去年到今年高科技啊，这些特别是 AI 的这种热门股稍稍有点反弹触底的时候，马上就是一个反弹，甚至是一个大幅度的反弹。那今天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太有意思了。昨天我们就讲到英伟达呀已经比比特币波动的都要厉害了，那今天的这个波动呢更是创下了美国历史上单日公司回弹的最大的涨幅，3000多亿哈。那所以呢这都是再次写下新的记录，波动还会有，但这一波刚才我讲到的所有的这种原因是来自于 Powell 的讲话，以及呢刚才我们讲到对 AI 各个财报的进一步解读。今天 Meta 的财报呢也是被市场的解读是正面的消息，很有可能这一波高科技呢真的还要再涨一轮。可是不论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历史性的轮动是不是还会继续？今天呢，高杰的节目呢是这样安排的。前面呢，我会邀请 Rex 周卫宇先生哈，每当一周之内最关键的波动的那一天，我都会请 Rex 上来，不定期的呢为大家去分析最关键时刻的最关键点。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整个的市场的基本情况。美股呢，道琼斯上涨了99.46点，涨幅0.24%，收报48,842.79。纳斯达克大涨了451.98点，涨幅呢达到了2.64%。这对最近一段时间非常低迷的高科技这个指数来讲呢，可以说是真是一夜之间就翻身。现在呢是报17,599.4。S&P 500指数呢上涨85.86点，涨幅1.58%。报5522.3，费半呢今天大涨了343.03，涨幅达到了7.01%，报5233.18。费半呢这一段时间，这个高科技纳斯达和 S&P 500以及费半终于报了这一段时间之仇啊，一天之内啊，干脆就是简直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包括所有的科技股哈，五大科技股全部是上扬， Meta 苹果都上。Meta 今天涨了 2.51%， 苹果涨了 1.5%， Alphabet 呢涨 0.73%， 微软还是跌了 1.08% 哈，昨天我们给的详细的为大家分析了。亚马逊上涨了 2.9%， 费半今天更是不得了，提到的 NVIDIA 狂飙哈 12.81%， 博通 11.96% 涨，美光涨 7.08%， 高通涨 8.39%， 应用材料涨 7.86%，德仪涨 2.06%，AMD 啊继续收红 4.36%。刚才我提到了台积电飙升 7.29% 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真是触底啊，直接跳起来的，都不是好好谈。那么到底今天鲍威尔呢，他宣布利率政策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看到呢，到底摩根士丹利包括微软他怎么去解读的这一批 AI 以及英伟达造成今天这个市场如此的强劲？那我们的 Rex 已经在线上了 ，Rex 你好。
很高兴两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 Rex， 昨天呢大家还滴着一口气儿啊，也不知道到底今天到底是怎么个波动的方法，但今天的这个波动实在是让市场太欣喜了。好吧，来给我们解读一下今天这几个原因是不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还有哪些原因我没有提到，然后我们就按照顺序一个一个请您为我们做一下分析和解读。
好，那其实今天早盘呢就是大涨的哈。那其实早盘有几个因素应该是在盘前所出现的，譬如说像早盘呢就是由晶片类股所带动的。那我们知道昨天呢盘后呢 AMD 公布比预期好的财报啊，那它上调了今年的这个 AI 晶片的这个营收预估啊，所以使得这个它在昨天其实盘后就已经大涨了。那也因此激励了其他这个半导体的类股啊， 那全部都是出现一个反弹。好，那当然 AMD 其实是在我们这个 AI 晶片还算是这个当老二的嘛，老大呢当然不要表态了，因为 NVIDIA 的这个财报是八月了，所以等于没办法等到那个时候，那现在就先反应了，所以NVIDIA 就上涨，这盘中曾经涨了 14%， 那么今天尾盘收盘呢是涨了 12.8%、那整个半导体类股呢，所以就是有这个会费半呢，今天整来讲是涨了 7%、所以这是基本上早盘就由这个半导体类股来领军上涨、其他类股还不见得表现那么好、今天主要上涨就是科技、还有这个、还有就是像通讯啊，就是 consumer communication 啊，这些好像这种涨得比较多，就是之前跌比较多的，那今天是涨比较多、那当然还有今天早在开盘前有一个讯息，就是这个日本央行啊，在他决定升息的15个基点啊。那么这个他的升息，这个是大家有普遍有符合预期，不过他的缩减这个缩债的比例呢，比大家预期的小啊，所以呢，基本上才算是一个利多，并没有把这个资金呢大幅的抽离哈。当时我说有一些 on 外的这种资金呢，所以怕说日元如果升值太快的话，升息太快的话，那可能会造成这个资金回流的一个效益。不过那这一点呢，显然是没有造成伤害哈。不过我们还是看到日元有一个大幅的一个升值啊，已经升破了这个150哈，所以基本上以前那个160块的这个日元可能从此不复见了。还没去日本观光的可能来不及了哈。那所以这个是日本呢，这没有造成伤害，这是已经是好消息。所以在半导体人的引导下呢，就出现大涨，然后大家就在等这个联储局的会议。年初期的会议是我们纽约时间2点钟的时候公布会议记录，会议决策，那么维持这个利率是不变，那这个大家也已经早有预期，已经有预期，所以那个时候并没有造成盘势的变动。主要是在半小时后鲍尔来讲话的时候，那么就显示鲍尔就松口了，他就说如果按照目前的情势啊，就是按照目前就业情况不错，然后通膨往下走的趋势进来下去，那么最快有可能在九月就会降息啊，那当然这对市场就是一个大的激励，所以他一面讲了，市场就一面涨了。然后当记者们都是在追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在这一次就降了？”哈，当然他也是不松口哈，就是说每一次我们都看着这个 data 啊来做决定哈。那但是九月是有机会，但他们也是全面性的在看，而不是看某一个点来做决策。那每一次的决策都是独立的运作啊。所以他并没有松口说九月一定会降息，但是他的痛调和他的这个他的语调跟他的这个态度都是比较倾向比较鸽派，所以基本上整个市场呢就是一直在他讲话期间就一直涨。那么他讲完以后呢，市场又出现一个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一点点哈，所以使得这个涨幅有点缩窄。不过整个来讲，今天是对股市来讲是一个大的利多。那么美元走软，然后这个债券殖利率往下滑，啊，这个下滑幅度也蛮明显的。所以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呢，啊，下滑了这个6个基点，啊，所以是从4.15%降到4.09%，也是近期比较少见的到降到4.1%以下啊。所以整个来讲，对市场来讲，今天都是正面的。
嗯，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 888-275-1628，有什么问题没有？打电话上来，请和 Rex 呢直接对话好吗？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号码888-275-1628。Rex 在上周的时候哈，您在分析的时候，就是从您个人分析的角度上呢，您是希望联储呢能够提早降息，不要拖到很久哈。那么今天鲍威尔的这个讲话，那市场的反应都是这样的一个利多啊，会可以说是大家觉得哎，九月份应该是可以降息了。其实呢，我们仔细看呢，这个鲍威尔的讲话的时候，跟之前的区别不是很大，他只是说了刚才您讲的那一句，就是说有可能啊，九月份。那这市场上一直在预知着有可能九月份，所以从现在这个节点上哈，您怎么看？你觉得是不是符合您之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也就是联储呢，其实也不想呢把这个勒得太紧，很有可能采取了您所期望的这样的一个提早降息的动作。那么如果按照您啊，他们也是按照这种思路去这样去做的话，那我下面一个问题就想请您跟我们分析这一波的这个轮动啊，接下来会怎么样？
对，好，我先讲一下这个降息的这个情形啊。基本上现在我们的，如果你看数据来讲啊，我们通胀 的这个数据啊，像我们上周五公布的这个PCE 那个就是PCE 的这个数据的话，我们现在是 2.5%， 然后它的 Core PCE 是 2.6%、哦、那这都已经非常接近 2% 的目标区。我觉得甚至他没有在这次降息、哦、可能有一点担忧、哦、因为我自己看的这些数据其实有我们所有这个 CPI 啊 PCE 啊这些数据都是有一个下滑趋势，唯独有一个数据是没有下滑，就是 PPI、哦、PPI 现在的数字是这个核心的 PPI 在 3%， 然后这个 PPI 的数字是 2.6%， 而且还有点上升的一个趋势、哦、就是好像大家感觉都已经这通膨要往下了，但是这个领先的这个 PPI 呢并没有往下，所以我感觉呢它是有一点顾虑、哦、是怕说通膨又重新回弹上来了、哦、像譬如说去年好像看起来通膨往下，结果在第一季的时候突然间又感觉又升温了，我觉得他们是在避免这种利率突然又变成升温了，那他们又已经转成降息了，那这样就收不回来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愿意就是再停看停一下，只要多几个月、啊、确定整个通膨数字都是持续往下走的，那这样的话他们才有信心做下一次降息、啊、所以时间也不是拖得很长、啊、就在九月中，所以就是再多等个6个礼拜、啊、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他们愿意再多等一点时间、啊、那当然整个来讲的话其实债券市场是比较领先在反应，也就是债券的殖利率呢一直在这段时间就持续下滑了哈，虽然我们短天期的这个利率还是维持来不变，但是长天期的利率中长期的十年期三十年的都持续的往下滑，所以就是投资人已经 price in 未来要降息，所以这个九月万一没降息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大家已经 price in 了，那你如果到那时候你没有降，那可能反而会对市场造成相当大的冲击，但是如果按照顺的这样子来走的话，那极有可能那九月会降息，那这样的话就市场也已经都在解读这个可能降息带来影响，那当然对其实本身利率下降对两本身、哦、对一些产业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像这个REITs、啊、像比如说不动产或者是这个我中小型股、啊、他们都是会受惠于这个利率下降，那其实高科技也会有帮助，因为估值是成长股的估值是根据长天期的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所以当这个利率下降的时候基本上也会对科技股的这个盈余有所支，这就是这个估值有所支撑、啊、所以应该是说如果说确定利率可以有点松缓的话，那对所有的市场其实股债呢都是有帮助的，都是正面帮助的。而这个情形我们在之前节目也提过说、它这不要降息是因为已经是失业率恶化了，然后这个经济要衰退才开始降息，这样做太慢、啊、那如果说他可以这个时间他可以这样做的话，其实对市场是有激励作用的。
好，还有6周的时间，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市场、已经开始消化啊，提前的在快乐起来了，那这种激励的作用在6周之内它会怎么去变动呢？以前你也跟我们提过它其实真到降息的那一天呢大家反倒要警觉了，因为可能那时候呢经济就有问题了，那这6周之内啊我们知道这种股票的轮动啊在过去这3周多以来被称作是史诗级般的啊这种太明显的这种轮动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全部都在涨，那么未来这6周会怎么样呢？
对，如果以纯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基本面在那边哈，有一个好像有一个降息的护航在那边好了，所以你可以想说，哎，这一波呢，说不定这个修正呢已经告一个段落哈。当然，我们未来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财报哈，比如像 Apple、Amazon 那是明天哈，所以这些这个大的公司企业财报也是不能出问题啊。然后当然我们8月底还有那 NVIDIA 的这个财报，这几个都是还是有一个重量型的财报会影响市场。那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目前看起来是在一片比较平稳安定的一个环境下嘛，到九月中的这段期间可能会对市场是比较大的帮助。那只是说从技术线型来看的话，就是说以科技股来讲的话，它在这一波下跌它下跌比较重，虽然今天反弹是最强的。不过如果你个别去看的话，等于是说像这个科技股来讲的话，它是在这个50日线、啊、等于是跌到这个就在这个边缘、啊、就是等于是它有一点比较相对是比较弱的一个状况，那其他的不管是道琼斯啊或者是罗素2000来讲的话，都远远还距离50日线有一个还有一定的空间啊，所以 从盘势上技术面来讲的话，因为这个资金在轮动、啊、就是说虽然科技股今天大的反应是比较强啊，最近和之前跌比较多，但是你如果去看，说不定很多人都还来不及布局小型股啊，或者是这些当时非科技股的这些东西呢，说不定我觉得资金还是会有一部分还是会持续往这边来走啊。那科技股呢，你把它这个上一次的高点先把它是当做一个压力啊，比如说像这个 Nasdaq， 你可能把它想成的这个18500左右，这边可能是上一波的高点，可能你还是要暂时先把它视为一个压力区啊，不要先想说它马上就要突破创新高了、啊、我觉得可能这样会比较 安全一点。
所以我再进一步解读，也就是这种波动性虽然是一片乐好，但这种波动性还是有可能在存在的。那按照您比较，我要如果听过来的话，您还是鼓励大家，你首先先别输钱哈、啊，把现在的应该做一些防守的动作。所以如果说像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湾区几乎都重仓在这个科技股，其实还应该做一些轮动，做一些其他一些布局，只不过这个时间点啊，进场或者出场这个点选在什么时候，这两天正是反弹的时候，所以呢这个细节的部分有什么建议？
对，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大家如果太过重仓在科技股，你还是应该有所分散哈。那因为这个之前太过集中了，所以当这种太过集中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就当你就好像我们在戏院突然听到这个失火了，大家都往外跑，那挤同一个窄门出去，那就人踩人了哈。那我们这阵子科技股的下滑就有点这种味道，比如说 NVIDIA 来讲的话，涨到将近140块了，一下子就拉到100多，其实它跌幅是超过 20% 了。一般来讲股票超过 20% 跌幅就叫做进入那个熊市了哈，所以它其实已经经过了一个超过 20% 的修正啊。那所以今天出现一个大的反弹，那也是就是说是一个大的修正后的一个大的反弹。不过整个架构上来讲呢，就是说科技股上面的卖压是相对比其他类股要沉重、哦、这大家必须要了解、啊、你想要出场的很多人在上面也有很多的仓位在等着你、啊、所以等于是我觉得它的卖压是会比较大的，相对来说、
嗯要加小心哈，不断的在提醒大家。今天呢，其实我们看到呢，有几个板块都跟着齐涨哈。那包括呢能源股，除了呢今天我们知道联储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之外，中东的战火呢再一次紧绷啊，就在今天几个小时之前，伊朗的这个宗教领袖已经说他们要求命令伊朗直接向以色列进行攻击。虽然现在以色列方面没有官方承认对哈马斯的这个领袖的袭击是他们去做的，但是现在好像大家就认为是以色列去做的哈。那我也想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之下，今天的能源黄金全部是跳涨的这种情况，怎么去看待这一块？那这一块呢，其实今天除了刚才您讲到的殖利率啊往下走，美元指数往下走，剩下的资产全都在涨，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大家都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再等一等啊，这一波涨势应该刚开始，还没到头。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心态？您怎么看刚才我提到的能源和黄金这一块的动作？
对，其实原物料啊，就是黄金啊能源，这些普遍来讲还是根基在美元。那因为今天的这个差异啊，就是说美元是走软的哈。那美元走软就是因为联储局它未来可能要降息嘛啊。但是你再反过来看，日本是央行是升息，所以它的利差是在缩小的。当利差缩小的时候，就会使得这个美元的价格就是走软啊。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国际金融的时候，这种利差的改变会影响这个货币的这个价值跟走势啊。那当然有石油有它自己的因素，就是我刚才讲这个，如果中东战火再起，会不会影响油价啊？这个是其实是潜在的风险，因为我刚才在开头我就有讲过，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通膨数据现在没有往下滑的，就是 PPI 啊 ，PPI 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那这种 PPI 的呢，最受制于就是这个能源呢，石油的价格啊。假如说这个石油价格下不来，其实你如果看石油它跟着 PPI 也是非常像，它差不多在这段时间，其实油价是触底的，又现在回到一桶，就回升上来了。所以你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油价也不能飙高，因为如果一旦飙高的话，那联储局就手就被绑住了，因为你的这个能源价格上调以后 ，PPI 不止上去，之后连 CPI 也会开始上去，那这样子就没有降，就是可能还要降下来再往后延。 所以其实我觉得联储局他没有在七月份这次就调降利率，其实就已经是有隐含的，就是有这种风险存在，所以他不在这个时候做动作啊，他等到九月先观察一下，看情势怎么样，再来做决策。
嗯。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啊、那听众朋友们有问题的话打电话上来，广告之后呢我还有两方面比较大的问题要请Rex 呢跟我们来进一步的去解读。Rex 广告之后呢请给我们解读一下比特币。比特币呢实在是非常凶猛啊，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很多人对比特币呢觉得，包括川普的背书，包括呢现在中东的局势，包括呢联储的这种降息啊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这种这种背景的话，那大家对比特币呢都很关注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具体的几个大的公司，比如台积电呐、英伟达呀、AMD 呀等等的这些具体的一些企业，因为是财报季嘛，也想听听您对这些企业呢给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分析。这里边呢也有一些道琼斯的一些大的企业啊等等，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的线上连线嘉宾是 Rex 周周威宇先生，热线电话是打开着的888-275-1628 275-1628。好，那 Rex 我们先说一下比特币，回过头来我们再去说一下这个科技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真的都是在科技这边有很多的消息首先我们说一下比特币吧。我们知道呢比特币现在真的是很猛哎，然后有这个川普呢背书啊等等，包括呢各方面的一些讯息呢，比如说美国啊就是应该未来呢将比特币啊 AI 啊这些支持着国家一种技术的重要的领域当中都应该由美国握在手里，所以呢这些传递的信息呢让大家看到呢比特币最近呢受到了很强的这样的一种背书。但是呢今天很有意思啊，今天比特币是大跌的，跌了 3.49%， 昨天呢是66,000，前天礼拜一的时候已经到达了70,000了，那我们看到今天只有达到64,000左右哈。那我知道您对比特币呢一直是带有一种审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你怎么看最近的政府包括呢这个川普对他的一种背书？
好，那我想那个比特币的这个其实今年整个的上涨其实就是比特币成为一个就成为 ETF 就是现货的 ETF 发行以后，这是比特币真正的利多，等于就是说主管机关承认了这个东西存在就是不会突然消失了所以或者不会被打压到突然这不能发行或不能在美国流通，我觉得这个是所有比特币最重要的这个上涨的基础就是说在今年通过了让现货的 ETF 比特币的 ETF 可以公开发行，也可以投资人可以很简单的买到有很比较充裕的流通量我觉得这个是比特币最大的利多。然后呢当然从这样子过其实已经是间接就是这就是它有了一个法定的地位那当然它除了比特币现在这个 老二的这个以太币什么也开始会有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但大家还是要提醒一点，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币不是所有的币虚拟货币都有这个法定的地位，但是目前来讲比特币是没有问题但其他的虚拟货币我觉得不能把它相提并论因为这你有取得法定的地位跟没有法定的地位这是两个完全天壤之别其他的虚拟货币你还是要把它想成是比较投机的成分居多。那如果这个比特币就是已经取得法定的地位的这个比特币你可以把它视为一种资产类别因为它是可以公开交易，它可以有很流动的一个投资的环境的话，你可以把它视为一种资产类别，有点类似黄金，但是又不是完全像黄金的资产类别。那基本上它大的方向还是会是跟美元有很大的相关性，但它有它独特的一个走势。比如说黄金可能受到战争什么的吹捧，可能会有一些帮助。那比特币是不是具有这样的特性我目前还没有看得非常明显就是说是不是有战争的时候是不是比特币就会涨我们知道战争的时候黄金会涨，比特币是不是一定战争就会涨，这好像还没有百分之百连结但是譬如说像前阵子这个川普的这个支持 那它让它涨了一波，那可能 有一个特定的时期啊，也就是说比特币这个我可能不是这方面专家，我还没有办法看出来说到底它是什么东西造成它可就是有一个这个相关性啊 correlation 是到它在我们资产的类别中到底要怎么去安排它啊，这我还没有觉得想得很清楚啊，所以目前我还是还没有用比特币当成一个资产类型来做这个分散客户的这个投资组合啊，我还没有这样用啊，因为我还不是太了解它这个脉动是怎么走的，所以可能投资人您如果对这个方面比较了解的话，这个就可以再打电话上来告诉我说，哎，你的比特币到底什么因素影响它上涨？
嗯哼，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比特币最近实在太热了，在这个币圈里边大家讨论。那天川普讲话的时候，我看 YouTube 上面有一个人，他那个是屏，他那个实时那个比特币的那个曲线啊。川普讲话的时候就腾腾腾腾腾就涨了3倍到4倍，你就看着那个就在往上涨啊，那真的是很有意思呀。然后呢这两天又开始哐哐哐哐往下去跌哈，波动非常的大。但是呢今天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但 Rex 您一直也是在这样我回答我们的，就是比特币呢跟美元走弱呢是有直接关系的，和战争是有关系的。正因为这样，所以现在降息啦，那降息了那美元就要去走弱了呀等等的这一系列相关消息。我们有相当多的朋友呢，现在他们就把钱呢就都投在黄金里边了，反正未来他是肯定长期啊这一段时间呢是看到的黄金应该是上涨了。那这样的看法是不是有你觉得有是否是不是对，或者是你这样的一个我反正也没有多少钱，我就全部压到黄金里了。他想问问，这样是不是可以？
对对，这绝对千万不可，因为你把一种所有的这把同一种投资放在同一种类别，那是绝对是这违反我们资产分散风险的一个要件啊。那你也是单压一边呐，等于你是单压一边，认为美元一定走软啊。但其实美元已经有走软了，只是说美元的幅度也不，它走贬的幅度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大，就是说以美元指数来看，那你可能是从104到100或怎么这样，就是几个%的差异，所以是不是会造成你的这个金价就因为那几个%它也会暴涨，我觉得我只是打个问号，它是有方向性的这个相关度，但它没有涨跌幅的相关度吧，好，等于是说其实还是各自要各自去看啊。那而且这种贵重金属因为它本身波动大，它又没有其他的这个利息，所以通常一般我们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通常只会持有低于5%哦，不是说你全部压上去，所以它只是帮助你的资产有一个不同的方向性啊，就是说当所有东西都在跌或者是别的东西在涨的时候，它的相关性跟它不同，能够产生一种互补的效果，好，所以大家在做资产配置，就千万不要100%都压在黄金的比特币上面，那风险是相当大的。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我们现在收到一个短信，尾数是8081，这位听众朋友请教 Rex， 最近 S&P 500和纳斯达呢都回跌了，是不是已经见底了？第二，九月在宣布降息的那一天，市场会因此上涨还是下跌？哎，感谢 Rex 的分析及主持人提供的宝贵的讯息。好，大家都想知道哈，那也请 Rex 给我们进一步做一下回答吧。
我认为说现在有这个九月可能会降息的这个利多呢，可能我们这一波的修正啊，就是说从上之前呢、啊，一直到我们前几天这个就昨天吧啊。的这个修正可能可以算告一个段落吧，哈，从这个角度来讲，尤其是今天一个强势的上涨以后，它似乎下面呢就变成昨天的那个底部呢，似乎看起来是一个短期的底部啊，我不能说一定是这样，但是就是说从技术面来看，昨天的这个底部呢啊，似乎是一个短期的底部，但这不表示说它不会来回震荡，比如说你今天一下涨那么多了，明天会不会再回来修正？会，它会反复的测试。会反复测试，各股的表现也不一样啊。比如说像明天这个重要的 Apple、Amazon 出来，如果大失所望，那会不会再破底？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从技术面上，它就似乎有初步看到一个底部了啊。但是要知道说，我们在经过了这一个月七月的整个修正来讲的话，它也形成了相当大的套牢区，也就是说七月的这一段 这个上次六月底的这个高点啊，或者七月这个高点，也会变成有层层的卖压。也就是说，现在我觉得不是说像年初这样，它直接就是上去就一直往上涨。我比较感觉在未来的这段时间，它是在一个盘整的区域，也就是说，你把它想成是在我们上次七月中的那个最高点啊，那么跟现在昨天的最低点这个区域之间，可能现我认为在最近这段时间比较可能是在这个区域之间做震动，啊，那你可能不容易看到它会创新高，但是有机会这个底部呢，可能已经看到这样。
其实刚才您讲到了哈，现目前看来，美国的经济呢似乎也比较稳定，通胀的数据呢大部分都在缓和了。但今天呢有两个数据哈，一个呢私人就业的这个数字呢都是小于，远远小于预期的啦，等于说私人公司提供的工作岗位呢也没有那么强劲了。七月 ADP 新增就业人数12.2万，预期是14.7万，前值是15.5万。那昨天呢，我们就听到，就包括 Intel 哈，它在本周之内可能就宣布了要有几千人的这样的一个裁员。我昨天呢也看到了很多的分析啊，各个一些财报，什么零食啊，就是这些小小的这个美国的这些小饼干呐、等等这些零食都已经降低了他们的零售了。麦当劳他们的这种美国的国内呢，它也是店面销售下降。那么这些呢，第一线的企业其实他们现在都感受到了这种价格上涨之后。包括呢，这些老百姓开始呢捂着自己钱包不花钱啊，就是这种含义是有的。但是呢，GDP 的表现呢又表现出来说，哎，大家消费仍然比较强劲，怎么解释这个现象？这种经济的含义，那么在接下来的数据当中，一旦出现任何的风吹倒草动，都可能给这个波动啊，给这个市场带来更大的波动。所以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一面热，一面是冷的这个状态？
对啊，我想这个我们通货膨胀其实最先挤压的是底层的消费群众哈，所以事实上是你通货膨胀你本来就没办法没有存多少钱的人，那么他现在为了要他的这个食物啊，他的基本的粮食，还有他的汽油啊，他都必须要负担比较大的成本，所以是事实上这个通货膨胀是对我们底层就是收入比较低的群众是比较有伤害的，就马上直接影响到伤害他们的可支配所得。那么，对于比较高资产的这个人呢，哈，就他有资产，他有房子，他有股票。其实在这段时间，因为资产价格都是上涨的，我们股票啊、房子啊都是上涨，所以他的资产也同时在做通，也是在做通膨，甚至涨得比通货膨胀还快，所以他的相对是比较没有感觉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说，这一波来讲的话，是对有些人是有利，但是对有一些人呢，是不是太好的？就是说，在整个股票上涨，他也没有房子，他也没有股票，然后但是他只 suffer 在这个食物啊，这个汽油的价格上涨，那对这些人是比较不公平的。当然，我想很多记者都每次也都在问这个联储局啊，或者是问财政部啊，他们能做什么哈？对，那每一个政党的这个想法也不一样。在对民主党来讲的话，他想的就是补贴，怎么样去补贴这个中低收入的人，让他们日子可以好过一点。那民主党的想法是怎么样来降低油价啦，或者是限制政府的支出啦，好，那这些东西，所以两个政党的方向是不同的。不，一个真正的根源还是这个贫富差距是不好解决啊，这确实是这样子。
好吧，那这就是今天我所能够问到的哈。那么再问几个这种大的高科技啊，因为这些虽然是个股，但其实它是一种代表性的企业，还是请您给我们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我刚才提到了，像昨天的这个微软，今天的这个 NVIDIA 还没有报财报，还有 Meta 哈。微软呢，其实昨天它的财报挺漂亮的，我昨天也跟大家讲，那个鸡蛋里边挑骨头啊，就是30%和29%，预期是30%，哎，盈利是29%，差那个1% 也不行。那大家呢，昨天其实微软呢是跌的，但是呢，今天微软的背书反倒让英伟达受益啊。那他呢，微软是认为他们下半年它的，这种云端的服务呢收入会增加，因为他们看到了 AI 的这样的一个助力啊，就是他赚钱的这个机会呢，他们看到了他的，而且他还要投入 AI 的基础设备的这个扩大。然后今天这个斯坦利啊，就摩根斯坦利也去说啊，应该买进了，对英伟达这个25%的回调真的应该买进了。 那我的问题呢，就是您怎么看这一波的 AI 哈？这些大科技公司，包括今天的 Meta， 明天的苹果啊，你怎么看这一波的这个技术股？您刚才提的大的方向，您觉得还是应该做一些调整和布局了。但这些不恰恰就是这一波从去年到现在美国经济的主要支柱嘛？所以您怎么看？
对，我想我曾经用举例说，这个 AI 就好像我们去挖金矿嘛，哈，所以它有几个层次。那么第一个层次就是你是挖矿要买那个挖矿的铲子，那这个铲子就是半导体类股啊 ，NVIDIA 啦、AMD 啦这些或台积电，它是属于硬体硬件啊，硬件上面你必须要有这个铲子才可以去挖金矿，好，所以这些都是第一波首次受惠的。那么再下来的下一层就是，那你去挖了金矿，要到底金子怎么挖出来？那这些就是去买这些晶片的，不管是 Microsoft、Google、Meta 这些大 Apple， 他们这些去买晶片的，啊，他们到底他做了 AI 的投入的支出以后，资本支出以后，他已经花了钱去买这个铲子了，到底他有没有挖出金块来？所以这个大家在财报上看得特别的仔细，啊，等于说你花了这么多钱，到底 AI 是对你是一个费用，还是对我的营收有帮助？所以就变成说，如果你稍微营收不如预期，都就会嫌你花太多钱，去等于是你挖买了很多铲子，但你没有挖出黄金来，啊，所以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在第二，目前看起来第一层啊，从这些财报来看，不管是这个 AMD 的财报或者是台积电的财报，都是能确保的这个 AI 似乎还是在一个长期的一个增速上，它就是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形，似乎是还是可以持续到2025年。但是第二层这个就是这些花钱买晶片的这些公司，它的财报就看起来就不见得每家一出来就是利多了。好像 Google 啊、Microsoft 这些可能一出来反而是下跌了。啊 ，Meta 今天盘后出来，大家发现，哎，它似乎用 AI 啊，这个好像有多帮它多创造盈余哈，所以哎，这个时候可能明天它就是上涨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看得很仔细了，不是一厢情愿。在过去，只要是打着 AI 的旗帜就全部都涨，现在是分很细。那哪些是 AI 受惠的股票，哪些是不是，我觉得未来财报的检视更加明确。
好的，那高杰的问题已经没有了，如果听众朋友们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 888-275-1628。提醒大家啊，如果呢您还是重仓了科技股的话，那这一波呢差不多了啊，别再在这等着，赶快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布局吧。我们 Rex，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提前大概应该是最少是2周，应该是3周前就给大家提醒过，那个时候就有一次波动啊， Rex 就在提醒大家，哎呀，你已经超过1%的这种损失的话呢，千万要注意了。所以呢，这一波再回来的时候不要落过啊。我们现在看那个 Rex， 我看现在那个曲线呢，其实是有点往下走的，确实是，大家好像现在都是赶快去差不多了，都要往外撤一撤的这种感觉。
对，我想这还是要分散风险，还是老生常谈。
对，好的，谢谢 Rex 的分析，谢谢，
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那今天的美国的股市呢是大涨哈，恭喜所有呢手里有股票的朋友，但是也别忘了哈，去做好这样的防御啊。我们接下来呢是把 Max 请到线上，我们就看一看一些个股的情况。Max 你好，
你高杰你好。
Max， 今天的美股呢，纳指等等的全是大涨的啊。然后包括呢，昨天我们在看到的英伟达，昨天呢 ，NVIDIA 呢大跌了超过7%，然后今天呢直接上涨了将近13%哦。盘中呢一度是上涨了到14%，所以呢，昨天的这个曲线好像到今天，因为有外界各种的刺激的消息，直接一个巨大的反转。所以呢，我还是从曲线上，我们从技术曲线上来看一下纳指、标普500、道琼三个指数。技术局上是怎么个走势？
先看纳指啊，纳指的话19362点哦，我看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半年以上它已经是看涨，半年以上一年以上是看涨，长期还是看涨，整体来说它主力大概在20000点了，20300点了。就是差不多距离现在10000点的位置了。标准普尔500指数5522点， 一周内也是看涨的，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也是一样，可是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都还是看涨的了，然后主力也大概在5600，那660点左右，5660左右。道琼工商指数48842点，我看一周内是看涨的，一个月一年半年一年以上都是看涨的，整体来说都还是看涨，短中长期道琼工商指数。
好，那这个呢可以说和我们刚才这种宏观的分析呢还是比较相合的哈。未来的这种高科技，别看今天大涨，未来的波动呢还会非常的存在。那今年七月初的那个高点呢，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压力点。那现在呢，很多人哈逢高了，赶快呢去逃出来，再去呢做跟上这一轮的轮动哈。在降息前的这一段时间，恐怕这是一种还是一种趋势哈。波动之中呢，大家都在进行重新的组合啊。那我们今天呢有几个财报要去看一下喽。那一个呢，我们得看一看呢，英伟达今天又大涨了12%，那接下来呢？
NVIDIA 117块，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了，可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还是整体来说都还是看涨了。OK， 它的高点大概在130左右，135左右。
好，这是英伟达哈。今天呢，高通呢，它今天公布了它第三季的财报，获利超出华尔街预期。其实今天微软呢，它也在它的财报的回答的问题当中，也是对微软的，对这个博通啊、NVIDIA 他们它是看好的。那今天呢，它的这个手机晶片销售增加了12%啊，然后也给出了本季的稳健的财测。所以呢，今天呢，高通的股价也是一度劲扬了7%啊，从剧烈的波动当中呢，又开始收缩哈，又开始收这个幅度又开始有所回调。那我们来看一下吧，高通啊，那接下来的它的技术曲线的走势，代号 QCOM。
OM， 我空啊，180.95块，一周内我看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了，所以它的主力大概在210左右，215左右。
高通哈，然后呢，今天呢，今天这个英伟达我们看了 AMD 啊 ，AMD 今天仍然是大涨的，我们来看一下 AMD 的走势。
AMD 的话，144.48块。看一周内是看涨了，一个月内、半年内都还是看跌了，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
Meta 呢，它是一季报相当漂亮了，在盘后，今天盘后呢，它已经公布了，那它那个公布以后，它的盘后已经大涨了7.17%了哈，直接立着就跳起来了，而且一直在震荡着上走。明天可能这个科技股也可能在这个股票的激励之下呢，这种业绩报告的激励之下还会上走的。我们看一下 Meta 吧。
Meta 的话474.83块，一周内我看是看涨的，一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都是看涨的。它的主力大概是在530左右。
Meta 很厉害哦，第二季度净利润啊，同比增长了73%啊，净利润135亿，销售额同比增长22%，391亿，1到3月的收入增长超过27%，然后呢，第三季度收入预期呢？是在385，也高于分析师预期的383。2024年资本支出的预期至少增加了370亿，比之前的350亿有所上调等等。然后他们呢是季度的数字广告收入仍然显著增长，尽管呢他们的元宇宙和 AI 这部分增加了投资的成本，所以呢所有的数据都超过了预期，那它的股价在大涨哈。那还有一个呢，我们今天看到是 撇开先不说高科技啊，就是东岸的这个电力紧张，东海岸的电力股啊现在开始飙升。PJM Interconnection PJM 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呢是运营中大西洋州华盛顿这个特区的这样一个专属组织，他们的这个市场呢都推动了就股票的这个Vista 今天上涨了 14.81%79.2% VST 代号
VST、
V Victor Victor 的 V
OK V 79.2%、
Yes
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了，可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还是看跌了，还是没有走出跌势，可是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它一年以上它是看涨了，
嗯，
它的最高点大概来到是102块，在今年五月102左右。
嗯，好，另外一家呢代号是 C E G 哈，就是C E Energy G Corp 那个 C E G 对。189.8，今天上涨了12.51%。
对 ，CEG 189.8，一周内它是看涨的，我看一个月内整体来说它还没有走出跌势，但是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
这个呢，我们以前提醒过大家哈，美国的电力奇缺，因为呢数据中心快速的建设需求呢是一个因素，还有呢旧电厂的退役，啊，他们搞这个清洁能源、绿能源什么，绿色能源什么太阳能等等等等的旧电厂退役啊，那它电量不够，所以呢，所有的哈，不光是东海岸的这所有的电力股，大家注意观察一下哈，这也是你要回头进行防御的话可以去考虑的，一个领域了。今天呢还有ARM 大跌啊，这个软银的这个 ARM 盘后呢是大跌，但它维持全年预售期是不变的。那我们也看一眼 ARM 吧 ARM
ARM 144.17，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整体来说也还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半年以上就是看涨的啊，主力大概在180左右。
OK，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哈。那明天呢，Meta 的这个是不是会刺激股票上涨？明天的苹果大家一定要关注哈。好了，那谢谢 Rex 的分析，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好。